让神经病有专访，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神经
有
病
电台。
好不起，还有人不说。
不是你不说吗？
我是小米，我是小瑞，
我是小江。
今天我们来聊一期
变态的话题，
主打一个话别掉地上。
就是有没有发现很多问题不是老了，
不是，
可能是老了。有没有
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很多生理现象其实不是病了，其实是老了？
你刚才就完美的演绎了一下，
对对对对，演绎了一下，
说都不会话了，就很明显，就是脑子里的东西无法快速准确的表达出来是一个现象，比如说我老爹退休之后，现在跟他说话就很费劲，就是他脑子里全是东西，但想跟我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蹦，
就感觉说的不是很流畅，对吧？表达。
然后跟我妈，我们仨人吃晚饭的时候，我跟我妈就着急。哎呀，他到底是想说什么呀？
你能不能举点你的例子？
我那爆点后置吧。
我有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手机呢，
找不着，
就是、总是虎逼一扔。然后老高更是，就是我眼镜呢，而且他找不着，就是他眼镜找不着吧，他就真找不着了，因为他看不清楚。然后他就会让我帮他找，然后一般就会在什么鞋柜上啊、洗手台上啊、什么床缝里啊之类的。
他要是真的那么看不清楚，像我这种就永远不会丢眼镜，眼镜摘了之后就在身边。
我也会，就是一定会放一个固定的地方，有时候我放在桌子上我都看不见。
对，还有什么？
有一个那个呀，刚说的那个呀。
哦，就是头发的问题。
头发的问题，
身体的毛发。
你刚刚说什么？
说啥了？
不是，是你说了一个。
我说什么了？
最开始引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哦，是你说了一个。
我说什么了？
已经年纪大了。
没有，我当时想的这个的时候，是因为讨论那个头发的问题。
对，然后你说了一个什么？
眉毛没了。
眉毛
啊、但我还行，但男的好像比较明显吧。
你这不是画的吗？
我是啊，但是我本身眉毛也不差。
倔强也是老了的一种表现。
没有没有，
我没老，
我觉得眉毛没给我造成什么困扰，但是头发确实是
少了。
确实少了。因为我记得我在2016年开始，然后就一直留中长发，然后当然可能跟发型师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会儿剪个头发得200多块钱，然后我觉得就剪完了以后基本上不用打理，然后就是它自然的会出现一些弯曲什么的，然后就给人感觉朝气蓬勃。然后但是就是从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找这个发型师，但是发现再也剪不出来那样的头发了。
咱俩一样一样。
发型师的问题。
咱俩一样一样。
对，就是整个人发量的问题，然后头发也没有以前那么蓬松听话了，也没有那么多了。
说到头发我必须想讲两句。就是我之前就是刚毕业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留长头发留烦了，因为我长头发长到就是快到腰，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掉那么多头发，然后又不好梳不好洗，然后就会啪一下就给剪成齐肩或者比肩不到肩的短发。然后我就很任性，我就想我就剪就剪了，然后过两天就长回来了。然后最近呢也剪了一次，然后发现怎么还不长长。我怎么梳都有那个碎发掉下来，就很烦。然后就是哎我天天扎着怎么还是不长啊，就是感觉头发长得很慢。然后就是持续留着短发的感觉。
而且感觉生命力确实头发也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
啪啪掉。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就是阳了以后更明显，我就觉得我今年8月份二阳过，然后我就觉得就明显感觉就拿手一捋就感觉比以前掉的头发会更多，而且我感觉我梳那个马尾辫或者扎完的头就感觉发量也越来越少，
就是经常能看到小红书上发什么，比如扫地机器人那个尘盒里有一坨自己的头发，然后说你能不能还给我。
反正我觉得头发可能是大多数人的 衰老的第一步吧，
嗯，还挺明显的。
对，
比如说发际线后移啊，
嗯，
像之前就是我也不是很在意自己发际线，但是我有就是听说过你眉毛到发际线之间应该是
四指
的宽度，
嗯，
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四指就是稍微得岔开一点。
那我这种三指怎么说？
你这是本来就
头太小了。
不是，你脑门本来就窄。
对，
嗯，
我脑门窄跟我高度有关系。
不是，就是这个纵向，
四指是一个就是，嗯，就怎么说呢，就是，
标准
标准。
嗯，
然后如果你太少于四指就是太窄了，就是额头比较窄。
嗯，他们不说
比较窄就是
黄金比例的脸，
啊，
应该是额头跟中庭和就是鼻子
上中下庭
是
一比
一
比一
边长的。
嗯，
对，
我就是。
嗯
嗯，行，你最好是。
我就是
啊，呸。
给他尺子了。
嗯，反正我觉得头发这个挺明显的。
嗯，我也是前两天理发的时候发型师说，我跟他说咱这次不打薄了，
嗯，
他说确实也不能打薄了，跟刚开始留这个发型的你不一样了，发量，
嗯，对，
他说以前就是疯狂打薄还自愣着，现在是得好好弄一弄他才能自愣起来。
嗯，是，
去他妈。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头发就是少，什么时候更明显啊？我觉得我最困扰的是夏天，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就是出汗，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的夏天这个头发它即便出点汗它看着还行，但现在如果你要头发少的情况下它稍微出点汗就真的就塌下去了，就感觉夏天是没有发型的。所以后来我这几年我感觉我头发梳起来的时候更多了。
哦，你真喜欢披着，
嗯，对对对对对，嗯，
披着弄一个反梳，然后弄一高颅顶，是
这意思吧？对对对对对，
嗯，现在高不起来了。
对，现在就感觉就是你洗完头发，刚吹完那个头发，其实感觉都没有以前那么蓬了。
就是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嗯，
比如初中，初中是短发，高中的时候就是留长发，然后比如说平时周末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披着头发，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披着头发很好看，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还小嘛，但是我妈就天天就见到我就会说你把头发扎起来，
嗯，
然后就扎起来利落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我就觉得扎起来不好看。然后后来就是我现在基本不会披着头发。我觉得长大活成我妈的样子。就是我散一下头发，
嗯，
可能就是刚洗完头，然后可能等它干，
嗯，
一干我都会扎起来。
对
啊，然后就是觉得不行不行，散着太难受啊，
嗯，
或者披着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掉头发啊，
嗯，
什么就会想完了，我就是思想已经老去了。
对，而且我前两天就是想翻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突然间意识到，就是我记得我2016-17年其实也就刚三十出头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随便不管头发长头发短，就只要能梳起来的状态，就是随便一挽一个丸子头它看上去很蓬松，
哦，
然后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我梳一个卷儿，它那个卷儿的量它会越来
越
少。
小球球越来越小，
对，就感觉很难输出那种就是氛围感那种丸子头了，嗯，
抓一点碎发出来。
对，后来反正就感觉我也比较摆烂，就是我后来剪头发，就是一个可能也是剪的比以前没那么勤了，因为很少散着，
嗯，
所以梳着就无所谓。然后现在也不再去那个好几百那儿剪头了，就是随便团购随缘，在家附近觉得哪合适，然后直接找一个就去了。嗯，
可以开始戴假发片了。
嗯
嗯。
哦，我那天看假发直播还挺心动
啊，我买了。不是，我是因为马上要出去玩嘛，然后我就想就是肯定要拍一些披着头发的照片，然后但是就觉得可能自己的发量有限，然后就想试试，就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哎，我看着还挺自然的，嗯，就我看人家直播
的
时候，
嗯，
就是真头发呀。
对，
嗯，
哦，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个综艺，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孙怡你知道吗，就那个，
嗯，
就那董子健那个
前妻，
对，他不是经常大波浪披头吗，
嗯，
然后还他在那个剧里边就那个节目里爆，他说他头发都是假的，他说他，
对啊，人家都戴假发片。
对，然后他说他的头发其实只有就是那种一刀切的长度，他说他一直都是在外面弄的这种假发片打理的那样的头发，
哦
嗯，而且女明星她会在里面加那种一片一片的假发片。
对, 对，
就是增加发量，
嗯，
对，所以其实
男明星也会。
哦，也是。
对啊，都是，嗯，那谁能40多岁还那么多头发。
对，反正就毛发这个事儿。然后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自己不是特别明显啊，但我会听一些姐姐她们就是尤其爱种睫毛的人，
嗯，
就是尤其他们40多岁，然后就说为什么要种睫毛，就是种睫毛现在也很面临挑战，就是他们自己的睫毛越来越少了。
已经没有附着力了，
对，就感觉
受力点已经快没有了，
对，就是毛发越来越稀疏了，也没有以前那么就是精力旺盛，嗯，就这个
这个毛发事聊差不多了，
嗯，
已经很扎心了
啊。然后还有小乔刚才说的美貌，
美貌不也是毛发之一吗？
对，
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天生眉毛就很一般，所以我爸，
嗯，
就很稀疏，发然后眉尾也几乎没有，
嗯，
然后后来呢，我就知道那个生眉液。然后买过两种吧，每一种都很好用，
嗯，
然后可以让你短期之内一个月内，然后眉毛变得非常的黑又亮，
嗯，
然后它是那种，它生眉也不是说让你新增毛囊，你就那么多眉毛，但它的每一根又长又粗，
会长出来，
嗯，
对，
哦，
每一根又长又
粗，
嗯，
然后那会儿我拿那小刷子是可以梳出眉形的，
哦，
它很长，
嗯，
你往上它就上，你往这样，
嗯，
往左就往左，然后那会儿就很帅。然后但你这眉毛它三个月自动代谢掉了，然后它就很累，你再抹那个都没有用了
啊。
然后就像透支了它一两年的生命一样，这一之后的这一年半载你反而就
抹不出来，
会比之前还要惨
啊，
嗯，因为它累着了，
嗯，
然后导致我现在也放弃了，就相当于你可以每个一年，
嗯，
每个两个月然后就脱
啊，
后来觉得没什么大意义，包括30岁之后你再抹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管用，
嗯，
就抹了也不听你话长
了。那天去玩 cosplay， 我说那个我 cos 这个人是个剑眉，我说那 我这个眉毛要不要修一下，其实我不想修成他那个剑眉，他说没事儿，你没什么眉毛，我直接画就行我直接抹完粉底无视他，直接画，想画什么样画什么样，我说好好
好你好卑微啊
就感觉好像还很方便的样子嗯，
那天给我画成二手玫瑰了，真的。
啊，还真，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特别像陈坤演的东厂。
嗯，
后来像二手玫瑰。
啊，
我操！我操！震惊了，我都。
但我觉得你这种自然还挺好的，因为我见过很多那种就是40岁左右的大哥去纹眉毛，那才恐怖。
男的不能纹，男的纹了没法
看。
嗯，
就是
看
着特别死，那个眉毛又粗又死，就看着就是特别的夸张。嗯，
一根一根的纹路。
嗯。
画那个就像素描
画
阴影
一样，
嗯，对，嗯，行，
排影子，
聊个别的，嗯，
我还年轻呢，
牙不行了怎么办呢？
啊，
哦，
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一家外企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公司就是年假和那个病假就特别好请，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些年长一些的哥哥姐姐们，那会儿我可能就是刚25、26岁，然后他们可能在35、6岁这个年纪，
嗯，
然后呢，他们就说人生到了中年不就是两件事，上班和看牙吗？然后我就经常听他们说什么去搞个牙冠啊，
嗯，
然后什么又什么怎么去修一修牙呀，啊，什么的，那会儿好像就是很难理解。嗯，
我也不理解，我20出头的时候，医生说你得整牙，不整以后会有很多问题。
嗯，
开始出现了。
主要呢？
哎，你整牙了吗？
我没整，
没整过。嗯，
就是我牙床小，牙比较大，然后就七了拐弯的后面，然后就觉得。被挤压的那几颗牙有点松动了，现在，
嗯，
因为它常年被挤着，医生也是早就说这四颗就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这四颗要拔掉，
嗯，
当时没弄，现在感觉有点，
嗯，
追悔莫及，
对，
嗯，
现在又出镜没法弄，咋弄？
嗯，
隐适美，
是，但你先把那拔出四个洞来，然后再拉。
反正弄牙真的是一件特别费事儿，
费劲。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整牙，天天就疼疼着醒的，醒了之后，因为你牙疼，你没地儿使劲儿，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每天特崩溃，然后我妈还特心疼我说：“哎呀，要不别整了。”我心想：“你又就是跟我说说而已，你钱都花了，怎么可能给拆了？”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那个中间那个小钢丝扎到我的嘴里。我愣是给他从牙床，就是从牙后槽牙那边给瞪出来了，
嗯，
那牙医都不知道我怎么瞪出来，就是我太疼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忍无可忍，拿着钳子给人揪，
嗯
，skr，
太难受了。
嗯，但我的牙主要是我觉得30多岁以后，那个智齿如果它要没有长对正确的位置的话，就是还真的挺疼的。
藏东西吗？
嗯，
他顶，
就是，
顶你后咬牙，
对，
啊，顶一窟窿。
我去年就是忍无可忍，终于把它拔了。
你不是拖延了8年？
对对对，然后终于把它拔了。就我觉得以前还能忍， 然后后来就真的不行，他就是发炎的那个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哦对，而且我还有牙裂，我拿闪光灯从牙后面往前照全是裂纹。
哦，你说的这我也意识到了，有一天我就是对着镜子，因为有阳光正好打过来，然后我发现我的门牙上是有
好几道裂缝。
我是有一道，
好几道
裂的。
为什么
就是牙齿现在等于岁数大了嘛，
就是用太久了，
对，它怎么着
该保修了，
对。嗯
啊，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就是有裂缝竖着的。
对就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牙说马上就碎掉，但是你能看见它上面就跟瓷砖上面有那种暗缝，
就是
已经
对稍有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以前刷牙的就是姿势和方向有问题，就是我现在上下各有一颗牙，就是它是被我过度的摩擦然后它凹进去了，然后它稍微有一点漏神经。
那很疼。
对，然后所以
天天拿钢丝球刷牙。
不是就是不是滴水
刷完牙刷爆炸头，
不是滴水石穿嘛，它肯定就是某些老去弄，然后它就是现在有一块漏着的，然后就是偶尔比如说你拿电动牙刷，就少用电动牙刷，这是需要提醒的，就是尽量还是换成那个
手动。
对，手动刷牙，因为电动牙刷就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它会过神经的那种疼。然后
那就离得很近了。
对，然后我当时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就是岁数大家都这样，然后说建议解决的方法就是拿牙签蘸点那个冷酸灵或者叫什么什么什么舒适达那种牙膏，不是抗敏感吗？然后就可以往那上面稍微
敷
一
点。
敷一敷。对，
那就是没有
什么别的办法，或者是你把它补上，但是其实医生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漏了但没有全漏。
对，所以
说的我牙疼。
我也是现在一阵酸楚。
嗯，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啊，腰和骨头什么关节各种疼痛。
我认识几个
膏药的使用频率上来了。
20多岁的小伙子腰椎间盘突出。
嗯，
而且都什么脱环了，是吧？
主要是因为
不可逆了，
久坐，然后还有就是现代人玩手机经常一个姿势不换，
低头，
一坐坐一下午什么的。
我也是，
还有咱俩现在这个问题，翘二郎腿。
我就觉得我后脖梗的这几个脊椎特别突出，然后我整个脖子特别前倾。
就是玩手机什么的，
很苦恼，想去种地，说白了，
种地，那你腰更疼。
但我觉得我今年感受最大的问题是。我特别容易落枕。
哦，我老听你说到你了。
就
又落枕，
特别容易落枕，
很难接。
对，然后这个问题就是我后来去查各种资料什么的，就是可能有几种原因吧。然后但是第一就是大多数人跟我说的是应该是颈椎不太好。就是颈椎可能不太好，
容易落枕。
对，然后第二就是可能我有点不太容易就是扛这个凉和风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冬天很少系围脖，然后就是穿低领的衣服什么的，就是我妈老说让我系上点围脖，别露着大脖子。那会儿我是不能理解的，然后我现在发现这个人那个后边这个大椎啊，真是不能抽的。就是感觉比如说稍微比如说你要坐的空调上面吹着了，或者说比如说今儿忘了戴围巾了什么的，就是真的很容易就落枕，或者说就扭到或疼什么的。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最近遛狗都是拿我那个大围巾，然后围到头上，戴一个帽子，就围一个帽子出来。
跟孕妇似的吗？这不是。
不是，就是像那个像东北大姐那种，就是那真的很暖和，我跟你说。然后围巾围到脑门上，然后再戴一个耳机，戴一个头戴式的耳机，然后就把围巾固定住了嘛。然后呢再戴上羽绒服的帽子，哇，真的就是巨暖和。然后天天老高看见我这样就说你像伊朗人。戴头巾
难道不是爱吃鸡毛人？
我以为老高会说我看着我太奶了。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岁数大了有一点问题，就是也怕冷。
就现在希望暖和一点。我现在已经不再降什么不穿秋裤了。我从可能去年前年开始吧，就已经很乖的穿上秋裤了，就是天一冷就是会去找秋裤。然后小的时候就是零下过年的时候都不会穿秋裤的，就冻死我吧，我就要漂亮。现在爱谁谁吧，我暖和。
而且我会发现就比如说你要真的 这个膝盖什么的，要是真的着点风，它也疼。
骨头缝子大了，
嗯，
就这么个原因。
对，就是也疼。而且还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以前就是感觉不管前一天多累，只要睡一觉立马第二天原厂恢复设置，然后现在就感觉稍微累一点且缓的。
是这意思
是吧？
是这意思。
就感觉真的如果要是出去比如说团建拉练爬个山，我靠，
我想起来就是前几天刷小红书看到说就会有人会劝你说趁你20多岁的时候一定要早点生孩子，然后这样呢你生完孩子身体恢复的快，然后你带孩子也不累，然后那个人就回说我20多岁说这个时候是生孩子的黄金年龄，就25岁左右，然后说我25岁干什么不是黄金年龄，我捡垃圾都比别人捡得快。
嗯，
然后底下说哇好有道理。
确实是，就是感觉确实是这样的。
嗯，现在就是确实擦一天地腿都酸。
嗯，还有啥？
嗯，身体上的差不多了吧。嗯，就感觉脸有点下垂。
就是我前两天拍个选题，抖音的选题，然后剧情是让女孩掐着我的脖子，
嗯，
然后我就拍完这几条之后，我就跟她说你使劲，因为我要演出那种说话很哽咽的感觉，就是真掐。然后我回看，我就发现我的这个
两颊
下颌线，
下颌线的下面
是有
两坨肉的。
嗯。
就是不论我现在，我以前可能是正脸的时候就有下颌线，我现在得侧过来，
对，得拧着一点。
还有，然后但是他掐着我脖子。
对，这个有时候不是单纯的胖，就是年纪大了，他有点松。
他之前可能在下颌线的皮耷拉下去了。
对，
那个专业的术语叫下颌缘，就是他们去那个做医美，然后也跟你说打下颌缘针，就是相当于是把那个
收
上去。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发现因为咱仨其实说实话就都属于那种就是脸不大的人，但是我这两年发现就是一方面可能是我胖了，另外一方面我是
胖只是一方面，
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是松了，
对，
所以就是我的脸很难出现像以前，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拍照片就是
小尖脸，
就不太挑角度，
对，
然后就属于那种就随便一照可能就调调光什么的就行，但我现在发现就是我的脸真的也大起来了。就脸真的
不可阻挡的大了起来，
对，然后就属于那种确实也是松，而且就没有以前轮廓感那么强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紧了，其实就是，
但其实这些医美都可以解决
啊，是
有钱就可以解决。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到一定岁数可能也有一些发腮的因素。
嗯
嗯，
这个也是因为你的那个苹果肌啊，
耷拉下去，
往下垂了。嗯嗯，因为
然后咬肌日渐强健。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前一天去那个美容院体验了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医美项目，就其实不算医美，它就是那种仪器，然后不破皮，然后帮你就是提升你的。
Photoness D 吗？
不，实地。
哦，实地。
嗯，然后就是听起来好牛逼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太怕疼了，然后也加上这个确实很贵，然后我只是体验了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它真的就让你感觉。哇
一下就紧起来了，
它是有即时效果的是吗？
对，立刻就有效果，然后并且会慢慢的就是稍微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只做了这个就是这个下颌线附近这一条，然后当时我的感觉除了疼以外就是疼，好疼啊。然后人家还说这个就是因为它不破皮，它就没有什么感觉，很舒服的。我说屁啊，好疼。因为它弄到你的牙外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敏感，然后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就觉得下巴又尖了一点。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是通过医美可以解决的，因为我 follow 了两个博主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除了他们的日常以外剩下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做各种医美，就是这种就是定期去美容院打个针，哎，然后就我现在人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乔雅灯，就是你的这个脸上如果轮廓不够清晰的话，它是属于那种自然高光，就是能让你的鼻子起来，这儿起来， 然后就是什么下巴起来，就都是能让你脸上有自然高光的效果。哦，嗯，
那会不会很奇怪啊？
什么局部美白啊？
不，对，不奇怪。嗯，然后就是他，而且他们要去做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 package， 就是你不能只做一项，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管理项目。
嗯
嗯。
我媳妇儿是要带我去医美了。
嗯
嗯，
所以嗯，这可能就是自然衰老的一步吧，对吧？嗯，
还有对于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内脏脂肪增大，然后导致屁股什么肚子比胸高。
嗯
嗯，
但是我就是还是瘦得快的体质，我只要稍微瘦两天肚子就小了。
嗯。嗯，
就很纠结，你想我想增肥然后肚子就变大，
嗯，
然后我想
这个不是
肚子瘦下来
的
体现吗？就还是岁数大了。
对、
啊、
就是说因为老高那么瘦，然后他肚子上还有肉，
但是老高才20多岁，不是
他那天说完了我肚子上怎么有肉。
嗯，
然后就是久坐嘛，
嗯，
然后运动少，你想他才80多斤90斤，
嗯，
然后他肚子上会出现两折那种很薄的肉、
嗯、
然后他就觉得很崩溃，说完了我会不会变成那个中年大肚子男人。完了小乔，
哦，没有想到小乔肚子竟然这么大。
水喝太多了有点、
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特别爱水肿。
嗿
嗯嗯，
就是代谢很
肿，我手都
消不下去，
手都肿。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跟我妈探讨，我说为什么怎么感觉天一冷，就是我在外面感觉握拳那个手就使不上劲，
很虚弱，因为手胖了，
就使不上劲。
我每天早上起床，我这无名指下面这节都会肿起来。
嗯，
我最近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我妈说可能也是冷了，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加上你这个水肿，
确实肿、
嗯，
手也肿、
嗯。
然后我最近就会觉得我那个戒指不好摘戴，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名人、
嗯、
就后来不想去了、
嗯、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次数没有刷、
嗯、
然后我就是勉为其难去了一次、嗯、然后呢刚好碰到是我不太喜欢那个美容师，他就说话特欠、
嗯、
他上来就说哎呀几天不见你胖了，然后、嗯、就其实我也不太介意，但是我心想就是你礼貌吗？然后我就说、
嗯、
啊对，那个就是结婚之后就猛吃嘛，然后我就随便哈拉一句、
嗯、
然后过了没两分钟，哎呀你刚结婚几年，你这个手上怎么都有戒指印儿啊？你管我。好烦啊。真很崩溃，我跟你熟吗？但我真的有戒指印儿。然后最近觉得就是那个戒指真的摘不太下来。
嗯。
别吸你肚子了。
哦，然后还有
走一走，好防止腰间盘突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大家就是特别惧怕体检。
嗯
嗯，
我他妈那我的问题已经一页快写不完了，
不减就没病。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楼下现在不是就是面向员工就是可以健身嘛、
嗯，
然后就是现在经常在健身房可以碰到同事，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女孩，她是以前国航退役的空姐，
嗯，
然后就是各方面就是健康生活代言人，就属于特别爱健身，然后爱吃健康餐，然后她这段时间就很少在单位出现，我就问她怎么了，然后她跟我说最近一直在各大医院里检查血项，后来我就说你怎么了，她就说就是从今年7、8月份吧，然后就开始发现他这个偶然的次体检就是空腹血糖高，然后三高，就是他的那个、
啊、
对，然后就是他才83年嘛，就今年40岁，嗯，然后他就说就是医生就告诉他就是因为你岁数大了，然后身体各项机能也在下降，所以就是你现在即便你再执行你的健康生活，但是就比如说你偶尔一次放纵或者怎么样，就你不能像以前那么造你自己的身体了。嗯，所以他现在吃饭什么的就是得避开那种就是
更健康，
对，就是不能说 一开心说我今天想放纵的吃个卤煮啊什么的，就是、
啊、
就这种都是不行的。嗯，然后水果他也得挑那种就不是那么高糖分的。嗯，然后他就是医生说就因为你很年轻嘛，就不能说让你现在上来就让你吃那些抗糖的那些就是药，先
快让我讲一个老高的故事。
嗯，
他有一次就是肠胃炎，
嗯，
然后他就一直没好，两三天嘛，就还是腹泻、
嗯，
然后就说大家去医院看看，然后当时就去看急诊嘛，
嗯、
夜里嘛，然后夜里到那儿得2点钟了，
嗯，
然后一顿查，然后就是说 查了血，查了 CT， 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等，其实等报告都等到四点了，然后把内科也查了，外科，就内科嘛。然后呢，查完之后呢，医生说啊，你这个肠胃炎啊，没什么事儿，就给你开药。你这尿酸有点高
啊，
然后尿酸应该正常应该是四百几，
425以下
啊以下，然后他是500多，然后
我痛风的时候才450。
但是他还没有出现这个症状，然后，然后他就懵了，因为就是这个尿酸这个词儿只是听别人说，就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他不喝酒，就是不喝啤酒。
那会儿是吃螃蟹的季节吗？十月份？
不，没有
熬夜吧？
没有，就是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说得注意一点。当然，就是可能他当时医生就问你是吃了饭没有，还是问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但
没喝啤酒什么之类的，
但是说没有，说那你就注意一点，说你可能之后再查看看就是什么情况，就控制一下，
少吃火锅。
然后给哥们儿弄得睡不着觉了，回家都5-6点了，说不行，睡不着，这怎么办、啊？这尿酸高，然后就是开始查，一个就是少喝汤，然后
对，
肉汤里全是尿酸，
飘零，
全是飘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菜，然后多喝水，
喝点豆浆。
然后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同事们呢，一人都是一个2升左右的大水壶，人均尿酸高。因为运动比较少。然后这件事情跟我爸说了之后，我爸都震惊了，说你
这么年轻，怎么会这么高？
然后又不喝酒，然后他自认为就是老高的饮食习惯比较健康，因为他觉得不喝酒就比较健康嘛。
是的。
然后但其实就是老高饮食习惯就是往着那个尿酸高发展，
就是高嘌呤饮食，
对，
爱喝汤，
对，爱喝汤，爱吃肉，然后喝水比较少，爱喝饮料，爱喝可乐，
熬夜，
因为糖的代谢是跟尿酸一个通道去抢，
然后包括就是说男性本来就很容易尿酸高，然后呢，到前几天就是我们回深圳嘛，然后跟他朋友一起吃饭，然后他朋友不是也在就是深圳广东人嘛。然后就说到这个尿酸问题，然后他说我带你们当时我们去吃的那个海鲜粥就是夜宵、海鲜粥啊，你想啊，
最恐怖的，
对，然后说要2瓶啤酒，然后那个他那个哥们儿就说我们篮球队都是打完篮球就来这里吃夜宵，大家人均痛风，一边痛一边喝。
说青岛人人均痛风，海鲜加啤酒成。
对，然后我刚才说那女孩她也尿酸高，就是她
我舅妈也尿酸
高，然后尿酸高、
那不是三高，尿酸是第四高
啊、那她是四高
里有两
高，三
高
是血压血糖，
没有她那个什么胆固醇什么的也高
啊，我也胆固醇高，
因为她爱吃内脏，
血脂那是
啊，血脂什么的，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是传统三高、高尿酸是第四高，
对，
我也占俩了，
所以他就都占，
我也血脂高，
但是我上次体检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非常惧怕体检，一个是我很怕抽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报告下来就感觉快死了，
因为是。
对，然后我同事他当时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是你问题越多呢，你报告越多，对吧？就报告越长，然后呢，他在我旁边翻不完那个问题，这是一个红叹号，那是一个红叹号，然后你点开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是什么什么指数高，就也不是你咱刚才说的很常见的那些问题，然后他就去百度搜，然后开始觉得快死了，后来觉得啊、好像还没死，行，算了，
很难杀，
又活了一天。
因为我是工作原因嘛，然后就经常就是比如说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你咨询这个健康保险业务，然后我基本上以前的话就没什么经验嘛，就是以前刚开始干的时候就跟人家吧一通聊什么的，然后就各种都聊好了，然后到最后投保的时候他是有健康告知问卷的，然后是有30多道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然后我现在都先问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很多人他跟你说他没什么事儿，但是你拿他体检报告基本上就一大堆，就比如说像什么结节，那都是人均结节，然后还有息肉，然后还有就是像就比如说什么尿酸高啊，然后还有这种什么指标不正常，特别特别常见，就是所以就是我基本上觉得现在健康险越来越难卖，就是因为很多人他
结节确实太容易出现了，
对，然后而且好多人他还接受不了除外，就是你把他这个器官除出去，他觉得
我不投了。
对，我不投了。
确实，
我
投
的就
是他，确实会这么想，
对，
因为你本来就有点问题了，
对，
你可能就担心、这个、
对，所以就是也没有办法，
是没办法，那肯定的，
然后我上九月份吧，投了一个九几年的小女孩，然后她就跟我一开始说她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就是我说你确定吗？然后她说那个，要不然我把体检报告。
这是对九几年的不信任。
对，然后结果她把体检报告给我一看，我说我靠，你这叫没事儿，就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尿肾结石
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反正一共四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甲状腺得除外，乳腺得除外，然后这个肾这个，他不是医生让他多喝水吗？我说今年咱们再检一次再看。然后他说他这一年已经很注意喝水了，然后结果他那项就直接第二年就没事了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查出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起码你注意，
你知道自己不能死。
对对对，起码你注意，然后就
开始多喝水了，
对，
好事儿。
对，然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遇到那种就直接。七八项就是全都是什么各种结节息肉，
你都除外了还投什么呀？
对，然后人家选择就是不投了嘛，然后其实就是、其实不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救赎，就是因为这个很难受，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就是投进来了，然后呢但是他比如说直接也不判你死刑，就是说也不是说给你直接拒保，他会老说让你延期再观察但是很多人
一直 follow 着，
对，但是很多人他这个半年以后、半年以后、再半年以后，他没有什么变化，你知道吗？
那肯定的呀，
对，
因为结节不可能半年以后就没了。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他就算发现这问题，他也身不由己，就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工作方式
就这样，
对，他的饮食方式他很难改。
中年人的陷阱，
对，就是
漩涡，
对，
出不来，
所以
不是息肉，是囊肿。
囊肿是吗？
囊肿就是一个水泡在你的脏器中间，
对，
消不掉、
嗯、
就你生活作息巨好，它能慢慢变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病了，就是老了。就是你岁数越大就面临这些问题就是
越
多嘛。
这段能删了吗？跟照镜子似的。
反正我体检是问题挺多，而且我去年都没有体检、而且今年我去年没有体检，今年都快年底了。今年会体检
是吧？
啊，今年还没到呢，去年没有体检，就是逃避、就属于是逃避了。疯狂逃避。像你刚才说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
人均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当时查的时候，人家说你甲状腺有结节，然后我就很担心，就哇怎么办？然后那个说没事，就是观察，因为甲状腺本来是一个叫什么
独立的个体，
就是发展很慢的一个。然后呢，我说怎么办？然后我就问同事，我说怎么办？甲状腺有结节？他说没事，我也有。
而且就女的特别多发，
很容易、然后就问你有啊、我也有。
还有子宫肌瘤、都是老演员。
normal、
对，
各种问题。
好惨、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喝不了凉的。
就是从喝凉的到拉稀只需要十秒钟。
我倒不会拉稀。
小乔也是呢。到我家说有热水吗？
就我发现就是我天然的会取向于
和热的，
对，取向于不加冰。
舒服。
对，
因为舒服，
对，就感觉好像更健康的选择、这个、
但是我是会喝热的茶，我不爱喝热水。因为前几天去那个美容院，然后我说能帮我倒杯水吗？就我不想喝茶了。然后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就是温水。然后我说我真的得有好久好久没有喝过热的白水了。是不是太不养生？
我天天喝。
因为我觉得热白水就是热白开水，我觉得喝不下去。就是茶会好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咱俩现在应该比较像，就是没有什么选择，默认设置就是温水。
OK。
然后就喝，即便夏天到特别热的时候，就
也要喝热的水。
不是万不得已可能会喝一个凉的，但是也会去冰或者什么的。
那我还好点，我现在就是夏天肯定还是喝凉的。然后肚子就会不好，然后吃饭就会不好，然后夏天就会瘦，然后冬天会胖。
那就苦夏嘛，就是食欲不好。
不行，我好喜欢凉的呀。
就你还是现在属于年轻。
拿衣服。
对，就还是年轻。
幼稚。
我喜欢吃冰棍儿。
但我就发现我
冰可乐，
如果要喝凉的，我可能胃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可能会
总有点问题，
就是不舒服。
别扭。
对，
我们这期主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不是
你看你忘了吧，
就是也很明显建议吃银杏就是不是病了，是吃
老
了哦。还有一点就是减肥减得很慢，
减不下去。
对，就是
但是我现在没有在减肥、但是我知道这个前路漫漫，非常的困难。
我媳妇儿比我还大半岁，她最近减肥效果很好。
这跟体质有关。
对，
像我和小瑞这种体质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瘦的体质、然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代谢就会更慢，然后就会更慢，然后就会更不好减。
对、
然后它越不好减呢，你就越崩溃，越崩溃越不想减，越不想减越胖。
我媳妇也是，她之前无数次尝试，但这次效果好，就是不吃晚饭，把晚饭变成一根玉米。
其实就是
那我不会快乐，
就是节食，
不好，
她还是吃晚上吃根玉米够了。其实
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发小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刚毕业嘛，然后就可能二十多岁，二十出头，然后那个他的同事都是三十多岁的姐姐，然后就说下午就问喝奶茶吗？然后姐姐们就会说：“哎呀，年轻人真好，我现在还午饭还没消化掉，这时候要喝杯奶茶，晚饭都不用吃了。”
哎，不过确实是，我就觉得我饭量确实没有以前大了，就是我感觉
代谢更慢，
就是吃点什么就饱，就是确实有这个感觉，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创业公司上个班，
嗯，
把自己累成孙子，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创业，对吧？
但没有人枪口怼着你后脑勺让你干活，
那是我自己怼着我自己，
那动力就不足，
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代谢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神奇，
不神奇就是老了
对，然后你看我之前吃药的时候那代谢基本就不动
对
就是
更差，
对，就基本上你就喝点什么都胖起来，就那种
长肉吧，凭本事长的肉不减
然后还有我感觉比以前懒，
那也我没有，我一直
一直懒
一直不是什么勤快人
啊、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我发现我比以前爱怕麻烦了，
那我一直
怕麻烦
但我觉得我的耐性比以前更差，就是感觉，就比如说我以前很讨厌别人给我发语音，然后后来我现在发现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是
发
文字
不想打字，
对，就发着发着可能变语音，或者有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可能直接打电话，就是我的耐性变差
不是，这个是人类发展，
是吗？
现在大家都这样
啊、
以前就喜欢堆大段语音，然后后来推出了语音转文字，后来觉得事儿麻烦还是打电话好，就大家再回归打电话再回归
哦，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我老了
就还是效率问题，
因为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我岁数比较偏大的客户更喜欢给我打电话，
对，
但我要跟你们说一点，在工作的时候打电话不容易留下证据，这个我们下一期会讲到
没事儿，以后就给自己24小时开直播
吴楚一嘛告诉我
行吧，好 emo 啊这一期，祝大家老的愉快。
不是，
我们说几个时间节点总结一下，比如说牙齿的事情最好在24岁之前矫正完，不然你看我现在32很苦恼
啊、那我是确实是24岁之前矫完了，
14岁以前矫完，
对，14岁以前吧，
然后还有咱们还聊到比如说头发的事情大概出现在30岁以后，
其实我是觉得我聊这期的初衷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多事儿别较劲，就是顺应自然规律，
我聊的是想跟大家说好多事儿别拖着，
对，就确实也是，就好
像就是说到刚才什么美容院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我老了就是会老，比如说我眼角的细纹，我那个法令纹什么就是会出现，
对，
我觉得我可能我护肤好了就可以了，就是或者做一些比如说美容啊这种东西，但是我不太想成为一个有一丝一个40多岁的 大姐跟我说，你看我的脸多好，她的脸跟气球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我四十岁的时候就拥有一张四十岁的脸，
对，就是
什么、啊、你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
就是什么年龄接受自己什么样的状态、啊
嗯、你又不挣那个明星的钱、
嗯、
是吧、
嗯、
那天我看了一个说你又不挣，我又不挣模特的钱，我何必吃模特那份苦呢。
嗯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该注意注意吧，
嗯，
就是人也别
该穿秋裤穿秋裤，
对，就别太不服老，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也服点老，嗯，就这样的话会愉快很多，
对对对，
嗯。
然后你大概会在，就是以你们俩的视角，多少岁开始能感受到后腰后脖子有凉风了？
我现在已经，我之前就是腰受伤就会天一冷就会腰疼，
嗯，
脚腕也是、
嗯、
扭过，然后就是会叫什么？风湿是吗？
对，有点风湿是吗、
嗯、就是一阴天就会难受。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听劝吧，就是从你年轻的时候，即便你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多注意，就尽量让这什么大椎啊、腰啊什么，就是少受风。
老了你就知道，
对，老了你就知道，就少受风。嗯，因为我以前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在直播的时候，然后就会说什么，就这个东西，然后就是特别方便，你放办公室，然后就是有空调什么就披在身上。然后什么就是咱们能躲避什么高铁上飞机上的凉风什么的，然后我都不太懂。然后后来就自从我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发现这个披肩什么的其实挺好
用
的。用
嗯
嗯，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还有什么？然后、哦、然后那个头发就是出现这种什么特别少啊，经常脱落啊什么的，就也别被骗钱。就该那个什么早睡，
该掉掉，
就该早睡觉早睡觉，然后呢就是该那个什么买假发片就是明星的蓬松发质他也是靠假发片弄起来的，
对，都是假的，
对，
没必要太焦虑，
对，
但如果每天一点之前能进入深度睡眠，头发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嗯，
一点不可能，
一点到三点阳干嘛。
哦、嗯，那我肯定做到，
肯定做不到。行，
三点还醒着呢。
嗯，
好，
嗯，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喂，
如果，
如果忘了，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无论物质
精神富有、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
病
友。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辞退你。